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会读十九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七 ，John 18 verse 20 verse 19 to 27。来，找到没有 ？All right， 昨天晚上你们应该是读了，然后你们才来。然后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找到没有 ？OK，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二三。那时大祭司查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的事。耶稣对大祭司说，我向来对世人讲话都是公开的，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里，就是在所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导人，暗地里我并没有讲什么。你为什么查问我呢？我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吧，他们知道我讲过什么。耶稣说了这些话，站在旁边的一个差役就打他一个巴掌，你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对他说，如果我讲错，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如果我讲对了，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仍然绑着耶稣，把他押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西门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否认说，我不是。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戚，说，我不是看见你跟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否认。好，今天早上三本书要介绍给你们。第一本是 Watchfulness， 警醒。All right， Brian G. Hedges， 这本书是教你怎么样警醒。为什么我们需要警醒？因为跟今天的信息有关系。All right， Watchfulness 很好读的一本书。另外一本书是 Heaven Taken by Storm， 这个就是 Thomas Watson， 我很喜欢 Thomas Watson， 清教徒，一个很好的牧师。他讲道很棒，然后写的书也很棒，会安慰你。会警告你，会警戒我们。所以这两本书，今天我的福音，今天我的信息有一大部分从这边这两本书来的。谈到祷告 ，Thomas Watson 教我们怎么祷告，这本书教你怎么样保持警醒。All right， 好，另外一本书是 Reformation Study Bible。All right， 这个是如果你们没有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就是改革中的这个里面谈到改革中信仰的圣经啊，这本书你们。买来看，里面会教你谈到很多背景，还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短文，告诉你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些信仰的立场。那这三本书呢，你都可以在青草地买，买青草地 ，All right， 青草地不是 Botanic Garden， 买青草地书店 ，All right， 你们可以找晶晶 ，All right， 这三本书都可以在那边买 ，All right， 所以你们鼓励你们多多看书。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这里面一个人，感动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警醒祷告吗？ All right， 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All right， Have we been watchful? Have we been prayerful?All right， 昨天晚上我们 Labrador Park 我们团契之后，很好的一个团契，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很努力的把朋友带到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有好的食物，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开始预备食物呀，感谢主，我真的为你们感恩。All right， 那聚会之后，团契之后，你们回家了，我就跟小袁就在 Labrador Park 那跑，我们跑了一圈再回来。然后我们就谈了一个很严肃的课题，跑步过后谈很严肃的课题。他问我，牧师你什么时候你退休？然后我在想着，我算了一下，我说大概十年我应该退休了，如果主许可的话， In 10 years time I'll be retiring。 然后十年很快就要过去。 All right， 所以那我们怎么样保守警醒，保持警醒，我们怎么样的来祷告呢？那首先我们时常，我问你们，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来到上帝面前进行祷告？什么时候？你问你自己， alright? 那往往我们是等到有需要的时候， alright? 我们有危机来了，我们有苦难来了，我们还有烦恼来了，有被人欺负了，啊，我们才来很努力祷告， alright?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会特别努力祷告，进行祷告， alright?但是平时我们就不怎么祷告，因为可能你会说平时我不懂要做什么祷告，不懂怎么样祷告，也不晓得要如何祷告，对吗？那最多我们什么时候在祷告呢？在祷告多一些，就是为不信的朋友祷告，为不信的家人祷告，好像昨天 La Brother Park 我们祷告的很努力祷告，天气分享食物， alright, 还有很好的团契，我们很努力为这个祷告，可能也我们会为十二月的这个布道会祷告啊，可能我们会做这些。But, 我们如果只是仅仅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个信徒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还不是一个进行祷告的基督徒。还不是。Alright? 所以刚才选的唱第二首诗歌我很喜欢。我不晓得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歌词，但十字架要牺牲第二节是谈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一个反省。我不懂你有没有唱的，有没有看，有没有注意看这个那个内容。我看了之后我感谢上帝，神感动之心只是选这首歌。基本上跟今天的信息有很大关系。所以 John Flavor 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清教徒。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说 A saint indeed。Alright, 这本书 John Flavor 他讲的这句话，他说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最大的困难，当一个人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还没有悔改的人面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Is to win the heart to God. 为什么我们努力要为新朋友祷告呢？就是让上帝赢得这个人的心。To win the heart to God. 在一个人还没有悔改之前，人要把心让人的心要被上帝赢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时常跟罪征战，撒旦征战，还有罪人试探等等。Wow, that'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那个最难的。Right? 赢人的心，所以我们要需要为不信的人祷告。Right? 但是他还讲，他说，那 after conversion, 当一个人悔改之后 ,what is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当一个人悔改之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Is to keep the heart with God.信徒们，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不亲近上帝，我们的心不亲近上帝，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上帝。It's to keep the heart with God. 那个所有的信徒，我们时常会挣扎的困难，包括牧师在内。所以我们警醒祷告吗？什么叫做警醒祷告？什么叫做警醒祷告？我很喜欢 John Owen。John Owen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怎么样给警醒祷告下一个定义呢？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 ：“It is a universal carefulness and diligence exercising itself in and by all ways and means prescribed by God。”就是说，一个人怎么样警醒呢？他说，基本上是一个要透过全体性。的谨慎，全体性的努力，在哪方面努力呢？就是透过上帝所指使的方法或途径，有一个警醒跟努力。警醒，所以你要知道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方法途径是什么，保守我们警醒祷告。Reformation Study Bible， 他还说。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 ？John Owen 说，在几方面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他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还有我们所走的路。每一天，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你来到上帝面前，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心，你还有你要走的那条路，你所要做的决定，你还要注意什么呢？他 John Owen 提醒我们说，你还要注意撒旦的诱惑。撒旦每天每个时刻都在诱惑我们。还有他用的方法，哦，圣经会提醒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伟大的圣徒会提醒你，还有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 over the occasions and advantages of sin in the world， 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罪在什么时候会诱惑我们，试探什么时候会诱惑我们， 而我们每一天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被罪所占据，它是否每一天都在占据我们的生命。 Advantages of sin in your life， John Owen 提醒我们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祷告。 So that we be not entangled， 所以我们不会捆绑在里头，这就是进行祷告每一天。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这里保罗、彼得、约翰在经文里头，他时常提醒教会跟信徒进行祷告。时间的关系，我只读两节， alright？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这里讲说，你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1 Corinthians chapter 16 verse 13。 第二，哥罗西书 Colossians chapter 4 verse 2 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所以警醒祷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要记住。一个人如果你不祷告，就等于说你是不警醒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警醒的人，你不可能不祷告。Alright? 所以你祷告什么也看得出，也可以明白我们是一个，是否是一个警醒的人。Now, 为什么基督徒时常不警醒祷告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或许还是活在，他或许还没有察觉到，他是活在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的生命里面。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警醒，我们不祷告呢？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到，我们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We never realize we are living in a spiritual warfare, in the life of spiritual warfare. We never realize.我们以为生命就是很简单，早上出来太阳出来我工作，晚上太阳下山我回来，然后好好休息。That's life, that's not life, that's spiritual warfare that involves you and me. 而会牵涉到你跟我属灵征战，包括小孩子在里面。很多人没有想到撒旦是可怕的，很多人以为撒旦是很可爱的，所以你还会去看鬼戏，所以你还会庆祝 Halloween， 因为觉得撒旦很好玩。魔鬼其实没什么可怕，每个打扮起来很好玩。 Oh, you are belittling the power of Satan， 你在轻看撒旦的作为的能力，所以你们还会去庆祝 Halloween 万圣节。你们还没有察觉到为什么这些人不进行祷告呢？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察觉到罪跟世界不信的人能够给我们这些信徒带来多大的杀伤力。你认为罪没什么的，那些不信的人他其实也是好人一个。我曾经听一个人告诉我，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不是这里的青年轻人，他说其实摩门教的人都是好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 They are very nice friends。 哦，这样的人你还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异端的人，他们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杀伤力。所以你们不警醒祷告。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警醒祷告呢？因为我们或许脑海里面我们知道有以上这些事情。 We know we may realize that there's such a thing called spiritual warfare. 我们可能知道，哦，这些不幸的人他们有这些带来，可能有些时候会杀伤我们，攻击我们。但是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能够去应对的人。第三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啊， we can handle no problems. 所以你不会去进行祷告。就算你知道这三个，但是你仍旧不进行祷告，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是一个非常懒惰的基督徒。你根本不知道你所信的那位神是谁，所以你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要背诵一个经文，就是这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跟今天的经文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1、2、3。 好，这里是耶稣基督在带着三个门徒，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一个叫彼得，到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希望他们这三个门徒最亲近的神门徒能够在这最危机的时候跟他一同进行祷告。这三个却在那边睡觉睡觉。所以耶稣说，你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因此就进入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整个事情的发展。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会给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面对宗教部的一个审讯。今天我们会谈到有一个非正式的审讯，还有一个正式的审讯， unofficial and official trials of Christ， 宗教部。好了，这是今天的重点。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来谈耶稣如何在罗马官员面前受审讯，希律还有比拉多面前。我们下一次我们谈这个。不过今天只是把焦点放在宗教部他们怎么样来审问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重点今天信息有四方面。第一，耶稣基督如何经历这非正式跟正式的审讯，有非正式跟正式的。第二，我们也要来看彼得亲眼看见这个审讯的时候，无论是非正式或者正式的，彼得为什么无法承受？ Alright? 他无法承受什么？我们会谈这个。接下来我们会谈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彼得没有警醒祷告。为什么我们要警醒祷告？接下来最后我们谈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醒祷告的生命。Alright? That will be the conclusion for today. 所以我们的重点只有两个：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进行祷告。Alright? OK? 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8章19节到24节。一二三。好，这里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耶稣基督被审讯的事情。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基督被审讯的事是非正式的审讯。Alright, 待会我会告诉你什么叫做非正式的审讯。因为在这，然后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正式的审讯。那非正式的审讯是怎么样的审讯呢？它是一个整个经过整个晚上漏夜的审讯。它是一个只是在一个大祭司的家里，亚拿的官邸那里受审讯。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官邸里面只有亚拿跟耶稣基督，最多是这些大祭司的差役在那里。然后来到那个整个晚上，耶稣在这个官邸里面受面对这样的一个审讯，是一个 unofficial, 是一个非正式的。那后来来早上的时候，天亮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就从这个官邸呢，这个亚拿这个官邸呢，就被带到哪里去？带到大祭司他的女婿盖亚法的官邸，然后接下来就在公议会里面。Alright, 召集所有的长老，所有的这些宗教部的人，一大祭司一同的来开会，这个就是正式的什么审讯。Alright, 所以这个是那时已经早上。所以因此在这里，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后来再读到其他四福音书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已经是带着疲累的身体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他们才来到这个公议会。 在这个漫长公益会里面，在早上的时候，他正式的被公益会所审讯。所以接着我们来看，非正式公益会里面，我们来读18章第19节，约翰福音，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这是非正式的议会的审讯，就是说耶稣被捕了，被犹大出卖了，在科西玛尼也被出卖了，就被捕带到大祭司亚拿的官邸。亚拿是一个退休的大祭司， Alright， 他是当时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这个亚拿虽然退休，但是他仍享有很大的权力，甚至可以阻止人去逮捕耶稣基督。可见亚拿在这个时候，他在犹太人的眼中仍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把耶稣带到这里，他只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他问耶稣有关于他的门徒的事情。为什么他问到他门徒的事情呢？因为亚拿还有犹太教的人一路来都以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假先知，而这些门徒都已经被他给迷惑了，而这些人已经离开神很久了。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假先知的话，根据摩西的律法生命记，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读了，13章第10节，你可以用石头打任何的假先知。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询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就指基本上在指耶稣基督是假先知的意思，已经要定他的死罪的缘故的原因。第二，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有关于耶稣的教训的事。所以一路来，我们都可以从四封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他们绝对不赞同耶稣基督的教导，尤其是当耶稣基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的事情。所以从这两件事情里面，他们基本上早就要定耶稣基督死罪，在还没有审核的情况底下已经要定罪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正事。这整个黑夜只有在这个大祭司亚拿跟这些仆人在场的情况底下，耶稣被审问。Alright， 接下来来到早上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正式的审讯，是在公议会，也是在大祭司该亚法经学家长老面前。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6章57、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有两个东西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人第59节，这些祭司长公议会全体都想怎么样控告耶稣，好把他处死。在还没被审讯找证据之前，他们早就想把他处死了，你知道，你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他们用尽方法找假的供物、假的证物，找假的见证人来做见证。好，接下来我们再读下去，一二三。好，如果我是耶稣基督的话，如果我今天我不要被人家打死我， 我要有好日子过 ，Alright， 能继续享受许多人的拥戴，门徒的拥戴。我只要讲一句话，我只不过是脚足，我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从此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上天上的云降临。他基本上在讲什么？他基本上在讲大尼理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说，上帝的儿子有一天要来审判这世界。他指我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这是该死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的代表人物。耶稣为什么在诸多的宗教信仰里面只有他被钉死呢？因为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照着但以理书旧约里面一个预言，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有一天我会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哦，耶稣讲这句话，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救主的教主从来不讲的。那讲完这句话之后，这些人就发狂了，他说这个是亵渎，所以他们说他是该死的。接下来我把非正式的审讯跟正式的审讯我放在这个 table 这个图表，我已经让你们看见，第一，非正式的审讯是在漏夜镇进行的， alright， 它是在晚上进行的，正式的是在早上， alright， 还有地点在哪里呢？非正式的是在大祭司亚拿的官邸，然后正式的审讯是在公议会。还有接下来性质纯属在人家非正式的是纯属私人的性质 ，It's a private trials。Alright， 就是说，因为那里只有耶稣跟大祭司 ，Alright， 然后耶稣在这两个大祭司的官邸在穿梭。然而，在公议会里面，正式的审讯里面，它是一个公开式的 ，It's a public trials。因为那里当时就有很多的证人在当场。所以私人的性质的审讯呢，是属于没有见证人的，就是只有他跟指控他的人，那个不算。Alright， 只有到早上在多人的面前，这个才是正式的审讯。所以呢，审讯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非正式是没有见证人在场的来做见证。而在正式的审讯里面，早上审讯是有见证人，不过是假的见证人，假的见证受审讯。那我们不要忘记，无论你读哪一本四福音书，我们都看到彼得从头晚上到早上，彼得都在官邸的庭院里面亲眼的看见整个 episode， 整个 drama 出现，无论是非正式或者是正式，彼得亲眼看见。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彼得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呢，他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彼得万万想不到，当他亲眼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万万想不到，他根本没有预备好自己，根本没有预备好他的身心灵来面对这一切的审讯，他根本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回应。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哦，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亲眼看见这些人向他的主耶稣基督吐口水，亲眼看见这些人用拳头打他，亲眼在这个差役，就是在官邸这个亚拿的官邸，亲自眼看见差役竟然打他一巴掌，竟然亲切这个时候在公议会里面看到有人用拳头 过他，说你看还羞辱他，你说一言吧，你说一言吧，出去再打你，再羞辱他的所跟相信的耶稣基督。哦，我们不要轻看这两句话，我们不要忘记彼得跟他的其他的门徒一路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在耶稣在宣讲上帝的道服侍人群的时候，一路来门徒跟彼得都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来问问题，他们不懂了问耶稣，有人有病了有需要神迹仪式，哦，找耶稣。 虽然他们知道，彼得跟门徒都知道，一路来他们会受到这些犹太人的敌视，但是从来都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人家吐口水，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人用拳头打，也被人家羞辱，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所以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害怕了，他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哦，原来我已经卡在里面，我的四周围的人都是敌基督的人，都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哇，他们的势力这么大。哦，原来他是存活在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哦，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人势力很大，而不像过去他们只是讲讲而已，不，他们竟然是如此的邪恶。哦，这个时候他才恍然醒过来，只有单独彼得一个人，还有加上另外一个门徒在场，但是彼得就在那一直看一直看。彼得还发现为什么整个审核审讯都是不公义跟邪恶的呢？他还发现几点而他是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件事。他说第一，首先后来他才发现到，原来犹太教里面是不允许在夜晚的时候举行任何的审讯，犹太教是不允许的，可是他们却在举行这样事情。犹太教也不允许什么呢？不允许任何一个晚上就在一个晚上里面快快的定下一个人的死罪，不允许的。可是耶稣基督却在一个晚上被定死罪。还有犹太教也不允许什么，在缺少见证人跟证物的情况底下定一个人的罪，更何况是死罪。然而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的教师，他所相信的神耶稣基督，就在情况底下被定罪。还有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人一开始早就执意要定耶稣基督的罪了。所以他发现这一切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因为他单独一个人。他之前还记得，他之前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亚被打的时候，被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有勇气拿刀砍一个人的耳朵，差役的耳朵，可是这时候他连这个勇气都没有，因为他害怕。这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撒旦的势力，黑暗的势力，黑暗的权势，罪人的势力是多么的大，大到他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他马上就说什么，他马上说，我不认识耶稣。这时鸡就叫了。哦，我看到这里，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快放啊？不，没，彼得会这样快就放弃掉他的信仰，放弃掉他的信心。因为就好像刚才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提醒他们的，因为你们没有什么警醒祷告，你们没有警醒祷告，你们应当警醒，应当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警醒祷告吗？你说我有祷告啊，我告诉你， Thomas Watson 或者 Thomas Watson 告诉你，有几种祷告是上帝不听的。第一种祷告是一个死而没有信心的祷告， Dead Prayer， 一个死跟没有心的祷告，是没有心，就是 heartless。 Alright， 你祷告你只不过是在好像在念经，哦，主祷文，哦，我们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哦，你念，可是你永远没有把心放进去，你永远不明白什么是天上的父，哦， you are dead， 这样的祷告上帝不会垂听。旧约里面时常有这样的人，旧约里面有人会把瞎眼的祭献上去，瘸腿的祭献上去，有病的献上去，他们以为上帝不会追究的，啊，It's OK， 我已经献上去了。这样的献祭，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心的，这样的献祭是 dead sacrifice。 有另外一种祷告是上帝不垂听的，半梦半醒。Alright? 当你要睡觉的时候，哇，我们才祷告。祷告我们在天上不睡。早上起来 Amen。这叫半梦半醒。这样的人，你不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沉睡的人， you are sleeping all the times。 另外一种祷告是上帝不垂听的，是我们一面祷告，我们一面想到世界，哦，世界多么美，主啊，我要这个，上帝啊，给我那个，我房子很小，明天给我大一点，哦，我一面祷告，主啊，把自己交托给你，可是又担心外面的事情。这个叫做什么？你一面祷告，你一面受到世界干扰的祷告，而这样的祷告是上帝也不会垂听的。而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旧约里面以西结书说，这些人只是用口表示爱慕，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追随外面不义之财。哦，这样祷告，你别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听到有一些教会的祷告是什么？上帝，你给我财富。还有什么祷告是上帝不会垂听的？冷漠的祷告。冷漠的祷告是一个没有热情、没有生命力的祷告，是一个很冷淡的。It's a cold prayer。那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冷漠的呢？因为你在求一个东西，是你根本就不明白，原来这个东西跟你生命有息息相关的。你以为哦，跟你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就这样祷告咯。我们，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旦你明白息息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火热起来，抓住上帝，就好像雅各在抓住上帝的腿一样，不给放走他一样，因为他知道这是跟他的生命直接有关系。当你需要智慧的时候，你要抓住上帝的上帝的手，上帝的应许。主啊，我真的需要应许，我需要真的智慧，求你帮助我抓住，因为跟你生命息息相关。当你生病的时候，你需要上帝来医治你，哦，你要抓住他，因为跟你生命息息相关。当你知道你有癌症，你离世不久了，你要抓住上帝，因为这跟你息息相关。上帝的恩典每天会临到，刚才有首歌，你信实何广大，上帝每天恩典会临到，因为这跟你生命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祷告冷淡冷漠，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切跟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祷告吗？若是我们是这样祷告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就跟门徒，这三个门徒的祷告一样，半梦半醒，是死的，没有心的，然后也是什么冷漠的祷告，受到世界干扰的祷告，睡觉。所以耶稣回到门徒面前，看见他们入睡，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哦，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祷告不像这三个门徒。一旦我们的祷告不警醒，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突如而来的那些试探、诱惑跟攻击。因为撒旦是真实的，罪人跟那些不信的人攻击你的事情也是真实的，真实到你很想会放弃掉你的信仰。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该如何警醒祷告？这里就第四，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很喜欢这段经文。最近跟一位姐妹在谈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来读诗篇119第七节，一二三。我学会了你公义的法则，你就以正直的心称，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有一个人认识路德，马丁路德。他说有一天我听到马丁路德的祷告，他说他怎么祷告呢？他说 I once overheard him in prayer, by good God, with what life and spirit did he pray? 他说哇，这个人的祷告是充满着生命力，还有充满着被圣灵所充满。 Alright? It was so much reverence as if he were speaking to God. 他说这个人跟上帝在祷告，跟上帝说话的时候是充满了一个敬畏。同时，他说也充满着信心。为什么是充满信心呢？因为他好像在跟一个朋友说话。而我多么希望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垂听、敬拜。但是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可以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受苦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子民，我们受苦的时候，上帝是知道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就好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 He's our friend. 所以路德是这样祷告。我很喜欢听儿童们祷告。 我也很喜欢听你们一些人的祷告，无论你们是年轻人、大人，甚至有些老年人，我很喜欢听你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开始学习用上帝的话那一天经文来祷告，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达，用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听小孩子祷告，每次儿童主日学我讲完之后，我要他们用自己用自己的话祷告。 我们他们讲了之后，他们接下来他们是用信心、敬畏神的心，跟上帝交谈的心、分享的心来祷告跟呼求。哦，我很喜欢。我们该如何天天警醒跟祷告呢？这里讲到有四点，我学会。第一点，我学会是什么意思呢？我学会就是告诉你，你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不是叫你来看圣经，看就是这样看，真的 ，literally， 你只是这样看。 Browse through。哦，我不是在看圣经。我学会的意思是告诉你，当我每天来到上帝面前读经的时候，我不是随意的读，也不是草草了事的读。哦，我为什么要读？哦，因为牧师有一天一定会问我，一定会问我的。八月六，我一定要读。为什么明天早上牧师一定会问我草草了事 ？No， 这里讲到我学会的意思，就是说你读了，你不会忘记，因为我已经 applied， 我学会了。我这里给你看到，就是说我学会的意思，就是说我读了，我明白了，我愿意来用这句话求圣灵改变我。无论这句话多么的令我们难堪，或者是令我们感到有挣扎难过，因为有些话放在上帝向我们说是你很令你不舒服的，因为你在犯罪。 无论这句话多么令你难堪或难过，但是我仍旧把这句话放在我心里面，我学会，这是第一步。每天你要问的问题，我学到什么？今天经文里面告诉我什么？这是第一步。第二，公义的什么？公义的法则，公义的法则就是说，哦，原来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从罪恶里面我回转到上帝的公义。每个人都有罪。 每天都有罪，都有软弱，都有需要回转的时候。从罪恶转到公义的法则，这是第二个你要注意的。第三，我正直的心，这是一个悔改的心。之前你还没读经之前，你还没祷告之前，你的心是一个懒惰的心，不愿意听上帝话语的心，刚硬的心。然而这时候， 我却是一个有一颗正直的心，因为上帝的话来改变我正直的心。最后，因为你学会了，因为你看到上帝的法则、公义的法则、上帝的要求，你改变正直的心。接下来你就说：“我感谢、称谢的意思就是感谢上帝。”每一天四个步骤你要注意。你读经，无论你读短或长，这四个问题你要问的。 第一，我学会了吗？第二，有什么公义的法则是让我学习的？第三，我是否改变了？是否有个正直的心？最后，感谢上帝，每一篇经文一定有你感谢的地方，一定有。因为我们的信实的上，我们的上帝是信实广大的上帝。我们该如何警醒祷告 ？Thomas Watson， 他会教你怎么警醒祷告。他说，每一次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来到上帝面前求赦免， We go to God for pardon of sin.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我学会了。 公义的法则。他说 ,We pray to God for a holy heart, according to his will, Thomas Watson. 我学会了，我求上帝赦免，接下来我求上帝给我一颗圣洁的心，照着他的旨意，圣洁的心。接下来他说 ,We pray to God that he will give us a heart to love him, 正直的心。你怎么还有可能会有正直的心？因为你爱上帝。God, give me a heart to love you. 最后 ,we will be pleased and thankful to God for his mercy and the bountiful grace. 哦，最后我们会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真的很爱我们，不断每一天给我们怜悯恩典来让我们苏醒，我们才能够进行祷告。最后我们结束，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应当进行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
好，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首先我们谈到耶稣经历了正式跟非正式的审讯，很不公义的，很邪恶，邪恶到一个地步，连彼得都无法想象，无法承受。撒旦的势力，罪人的势力，罪的诱惑，顶撞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轻看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承受的。如果我们不警醒祷告的话，就好像彼得一样，你或许有一天你会出卖耶稣，你会否认耶稣，阿们。因此我们要警醒祷告，因此我们在谈警醒祷告的生命。我问你们，什么叫做警醒祷告？原来警醒祷告是在提醒我们，其实如果今天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位，我们是今天离开世界的那一位，在这样多人面前，这样多人当中，我今天离开世界，你认为上帝跟其他的人会怎么看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会看你为是一个敬虔或者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吗？不，我问我这个问题。警醒祷告其实是在告诉我们，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回顾。It's a reflection on your life. 所以昨天跑完，小袁问我，十年以后你退休，若主许可，我可能活到那一天；若主不许可，我可能明天就离开世界。我警醒祷告吗？我问我这个问题。我最近我发现到生命已经很脆弱。我前几天我二姐她在短讯里面，她寄给我们每家里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 apps group 是给我们家人的 ，alright？ 我们兄弟姐妹我们的关系很好，感谢上帝。然后我二姐她说，最近她只不过是转一个身，要抱他的孙女的时候，他忽然间听到 crack 的声音。什么 crack 的声音？他的肋骨，两个肋骨裂。哇，裂了，然后就去看医生，只能够吃止痛药。那吃了止痛药，医生就叫他们好好休息， alright？ 不要抱孙子。无论孙子多么哭得多大声，不要管他，他讲。alright？ 那这个提醒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的，我就同时也提醒我们家里每个人说，其实我们生命很脆弱。他年纪也不轻了。Alright? 然后我们要快快警醒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没有警醒祷告，所以他很快的就被撒旦所攻击，罪人恐吓，而完全的否认耶稣基督。然而我问你们，如果一个人警醒祷告，他真的能够承受面对这一切吗？能够吗？能够。为什么？在同一个事件里面，耶稣基督从头到尾都在警醒祷告。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在客西马尼园那个晚上，他懂过有人要来出卖他，犹大要出卖他，有一些人要抓他的时候，他才警醒祷告。不，耶稣在他的一生的服事里面，无论他到哪里讲，他每天早上清早起来，他就到山上去警醒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警醒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来到预备。 哦，耶稣基督就是如此进行祷告。因此在同一个事情里面，在这个极度恶劣不公义邪恶的审讯里面，只有耶稣基督完成了父神所托付他的事情。最后耶稣胜过了什么？罪、撒旦、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祷告，因为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随时祷告，因为耶稣是胜过罪、撒旦、死亡的那位救主。我们要随时祷告，我们才能够有恩典、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去面对这世界撒旦罪人的攻击、罪的诱惑。这本书 Ryan 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为什么他写这本书 Watchfulness，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有关于 Watchfulness 警醒的呢？他说每次我写这，他说我写这本书因为我需要读它， I need to read it。 他说当我越来越老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看到许许多多的恐吓、危机跟风险。当我越来越老的时候，他说 Not everyone who starts well finishes well。他说不是所有的人起初有好的开始就一定很有好的结束，没有。他说我看到很多人跌倒，因为他们没有警醒。很多人有心立志要为主做事情，可是到头来只剩下一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不警醒祷告。他说一个人离开神的危险是真实的，一个人有一天放弃信仰的警告也是真实的。他说当我越来越认识我自己的时候，当我越来越认识我的上帝、我的救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我竟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而上帝是充满怜悯跟爱心的那位上帝。所以我真的需要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他， utterly dependent on God。 一旦我们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人，无论你年纪多大，无论你信主多久，我真的是一个需要上帝怜悯，不断需要上帝怜悯，而上帝不断怜悯我的那个人。 I need God. I depend on God for everything. 他提醒我，他也提到有一个牧师，19世纪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他叫做 Robert Murray。 他说 Robert Murray 他死的时候只有29岁，然而他在生前他一直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主啊，让我这个得以赦免的罪人能够更圣洁，让我这个得以赦免的罪人能够更圣洁。他说我要怎么样领受上帝的圣灵的充满呢？他说我需要读圣经多一些，我需要祷告多一些，我需要警醒多一些。我就知道我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一位。 Read more, pray more, watch more, 警醒祷告。所以 Robert Murray 他生命不长，然而他这一生就是很敬畏上帝，以基督为中心，他一生就是一个敬畏神、警醒的那一位。每一天 ，every day， Robert Murray。我感谢主，这个礼拜艾琳在吗？艾琳不在，我在那边。OK， 艾琳 ，OK，I、okay, see you now。然后艾琳，我参加他的母亲的追思礼拜。那这一年，他很辛苦。而他的父亲上半年过世，母亲这个礼拜过世。然后我两次都跟他谈，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我为他感恩，为他父母亲的救恩感恩，他们这些老年人在年老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有机会到教会去相信耶稣基督，我真的为他们感恩，没有什么安慰比这个安慰更大。然后这一次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留在我脑海里面。他说牧师， 我从照顾我母亲这件事情，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要珍惜每一天，我要把每天当作是最后一天。哇哦 ，beautiful！ 我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他也告诉我说，你要他要更认识神，而且 beautiful。他这个人很喜欢科学，我说 good， 但是我告诉他，他要去买一本 Reformation Study Bible， 清朝地去买，你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每一天读圣经，上帝会让你更认识他。科学只能够帮助他到一个部分，但是只有圣经，你回到上帝的话，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每一天，他说我每一天，我现在我要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Thomas Watson 也讲这句话。Thomas Watson 他讲什么话呢？他说 ，Live as if today is our very last day。活着今天的时候，活在今天的时候，今天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把今天当作是你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做什么？最后一天你在听信息。最后一天你在读圣经，最后一天你在祷告，最后一天你在悔改，最后一天你亲近上帝。Live as if today is your last day for praying, for reading the word of God, for repentance. 因为一旦你过了今天，你没有这个机会再悔改。如果你今生不亲近上帝，不相信上帝，不警醒祷告，你离开这世界，你没有这个机会。Thomas Watson 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离开这世界， We are moving from the place of hearing. Hearing 的意思就是聆听上帝的话， to a place of judgment. 哦，你看到没有？哦，那改变是很大的。从今生这个时候，今天你有这个生命气息，有这个机会，你来过听上帝的话语，读上帝的话语，向上帝倾诉祷告，警醒祷告，悔改。 Place of hearing， 一旦你离开世界， You go to a place of judgment， 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再警醒祷告， It's too late， 就好像那些童女没有预备好自己警醒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就为每一天警醒祷告。Today could be our last day。所以身为牧者，我也提醒我自己 ：Every sermon I preach, every sermon I prepare， 每一篇信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一定是努力预备。无论你领受多少，这个不是我的事情，是圣灵在做工的事情。我会努力的，一定的。我会努力传讲，我会努力把这些话放在我心里面。我不是讲给你听，我讲给我自己听。因为每一篇信息我都是针对我自己，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这篇信息如果是最后一天我在这世上传讲的信息，我会怎么讲。 I live as if today is my last day。 所以十年以后，我不要告诉你我几岁，会不会退休？ Let's live day by day， 我们就一天当过的就去过，警醒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众朋友交托给你。我们能够来，能够听你的话，这都是你的恩典。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向你祷告的心，爱你的心，顺服你的心，遵行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天天警醒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此爱我们。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